好，我们今天开始讲威斯敏斯特信条第十课。第十课是讲第五章。第五章的标题是关于神的护理。那神的护理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是很陌生的，就是你可能信主十年，这个你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儿，以致有一天你听说这个词儿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异端啊，或者好像是很另类的一个教会。然后在你再仔细研究一下，你发现原来这是教会史上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教义。所以对于这个词儿的熟悉程度，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教会就是或者我们以前我们信主的那个教会对于基要真理的教导的程度是什么样的，或者是对于这个护理这个教义的这个立场或者官方立场是怎么样的。有的教会它是有官方的立场，但是呢它的牧师它的教会的同工可能平常不太教导这个东西，也可能他们自己不太了解，也可能各种原因。这个不瞒大家说，我信主十多年以后才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所以我很有体会，就是说这个词儿是在很多的教会中的教导是何等的欠缺。那我们今天就来开始讲这个教义。第一条这本章有七节七节。第一节，神万有伟大的创造者确实托住引导支配和统管一切受造物的受造物动作和事件，从最大的到最小的，这是借着他自为智慧和圣洁的护理，根据他无误的预知，按照他自己旨意中自由不变的计划，为要使他在智慧、全能、公义、良善和怜悯上的荣耀得着称赞。那这个翻译是完全是按照原文的顺序，也就是说原文什么先说什么后说什么，他也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并不是按照汉语的顺序。汉语的顺序可能说神根据他自己无误的预知，按照他旨意中自由不变的计划，然后确实的托住领导支配统管一切。但是呢他原文不是这么说的，原文他要强调神首先是神，其次神是万有伟大的创造者，就是护理是创造者的行为，创造的行为。然后他有什么样的动作，后面是根据他的这个预知，他的旨意中自由不变的计划。所以大家看这个版本的翻译，你可以知道他是按照原文的顺序的。为什么按照原文顺序，因为威斯敏斯特信条是100多位牧师字斟句酌仔仔细细琢磨出来的，所以不但它的内容是反映了圣灵对他们的引导，连它的强调的语序都反映了圣灵对他的引导。所以当我们读选择英文版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ESV 版就是这样一个版本，它不但是这个内容和原文是直译，而且它连它的语序它强调的语气都跟希腊文是一样的，所以非常好的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版本。好，我们首先说护理的定义。第一，护理的定义，什么是护理呢？那护理的定义有很多很多这个神学家做的解释，无论是 J.I. 巴克还是其他的清教徒，他都有很多很精辟的定义，还包括神学的词典上你会看到很精辟的定义。所以这护理这个词绝对不是一个另类教会的一个词，而是主流教会的。所以如果你没听说过这个词，你可能活在一个另类教会里边所谓的另类教会就是脱离了大公教会的传统，也就是说在中国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很多这个教会就脱离了大公教会的传统，因为反宗派。但是他们反宗派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时的宗派主流的这些个牧者都成了自由派，所以比如说王明道，比如说宋善杰，比如说尼托夫森，他开始反宗派，他们是有原因的，有理由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开始继续自以为意的反宗派，你就陷入与大公教会隔绝的光景。你要知道他们反宗派是为什么，这样我们才能合一的反宗派。宗派是有好处的，宗派是神所保守的，神对教会的护理。好，这个我这儿使用了这个古德恩的这个系统神学里的定义。古德恩系统神学里边是这样说的，神持续的参与在他的受造界中，神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受造界，没有说一个自然神论，就是把 创造万有上紧发条放在那不管了，不是，是持续的参与在他的受造界中。其参与的方式有三种，第一是保守他所创造之万有的存在，并维系他所赋予他们的本质；第二，在每一个行动上协同万受造之物，使他们按其特有的本质表现出该有的行为。所以第一个是保守，第二个是协同，第三个是引导他们达成他的目的，是引导或者叫统管，三个词儿，所以有三个方面，一会儿我来详细的讲。所以当我们这个没有这个脱离大公教会的一些牧师在提到护理的时候，他说不就是保守吗？不就是神托住万有吗？其实不是，包含很丰富的意思。所以最后有些牧师想改修把它翻译成维护，翻译成想把这个词 providence 这个词翻译成维护、托住、保守，最后发现什么都不合适，最后说啊还是叫护理吧，就是这样的。那这个词这个 providence 它并不是从圣经里来的，就好像 trinity 一样，三位一体不是在圣经里的，它是源于拉丁文的 provide， 意思是预见、看向。那这个看向这个词在英语里叫 see to that， 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只是预见看而已，而是说采取措施确保它发生，就是你不但看见了未来，而且你采取措施确保它发生，不是你仅仅是看见，是你确保这个事情在未来会发生，所以是这个意思。所以又被译为天命、设理。你会看到一些神学书里讲的神的天命，那就是这 providence。有些书里边古老一些书叫做神的设理，设就是摄影的设理，那也是这个 providence， 都是一个意思。那你如果 Google 一下美国的地名，你发现很多城市叫 providence。很多城市 providence， 所以我们不知道，并不是说这个另类，而是我们另类，我们在信仰上没有好好学习，这是我个人的体会。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是我责备自己，因为我信主十年我不知道这个词儿，看到这个词儿以后很奇怪，我以为是护士学校，怎么能这么奇怪的词儿，让我因为我没有见过嘛，对不对，原来是我孤陋寡闻。好，但是我不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继续跟我一样孤陋寡闻。以赛亚书46:10说，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这就是神的护理。好，护理是什么呢？护理的本质是创造者永恒的预定在时间里的运作，首先是创造者的行为，而是创造的行为它不是随意的，它是在永恒里面已经预定好了，所以护理跟预定是连在一起的，是神在永恒里的预定在时间里的实行。它包括三个层面，刚才我讲到那个定义呢，古德恩系统神学里的定义，你如果读其他的系统神学书差不多也会是这样一个定义。这个那刚才我们最初所念的是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定义，那是17世纪的定义，后来把它总结得更加精辟一些，分成三个层次，加尔文是把它分成两个层次，这个古登和后现代的这个神学家把它第一个层次分成又细分成两个，所以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叫做保守，神保守万有的存在，维系受造的本质。什么意思呢？就是希伯来书1:3说的，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然后格罗西书1:17说，万有也靠他而立。使徒行传17:28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是神不但保守了万有的存在，不是散掉，你的分子原子没有散掉啊，好像有一种力把它维系住，而且维系受造的本质。这个原子最初造出来什么样的，今天还是什么样的，从来没变过哈。我们科学家会承认，这个原子或者那个电子最初有的时候什么样，今天还是什么样。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科学、自然科学就是空堂。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自然科学呢？因为你100年前发现的自然规律今天人人可以使用，因为那个物质、那个力，所有的自然界一切100年前怎么样，今天也是怎么样。所以100年前的爱因斯坦发现了这个各种的理论，今天照样适用。那300-400年前牛顿发现的这个 这个经典物理在这个在这个宏观的框架下啊，中观的框架下还是有用。所以这个是因为神的保守是万有维系受造的本质，神造它的时候那个样子，今天还是那个样子。所以这是保守。第二是协同，协同万有的行动。保守是保守万有的存在，协同是协同万有的行动。什么意思呢？是万有按照他们各自的本质，你人有人的本质，狗有狗的本质，这个石头有石头的本质，每个都有本质，按照他们的本质表现出该有的行为，这就叫做协同。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说，那为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最预定的，后面 一堆是神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事情，一定要按照他的旨意去行。所以所有的事情神会让他按照他最初照他的样子表现出他应该有的样子，这是神的协同。所以没有什么事情大到神无法掌控，也没有什么事情小到神看不到。所有的，因为所有都是神造的，所以神也负责协同一切，让他们能表现出应该有的样子。第三是统管，统管，神统管万有的方向。所以神首先是保守万有的存在，然后神协同万有的行动。第三，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如果你只是前面几条，很容易陷入一个泛神论或者自然神论。但是我们的神是有位格的，他有目的的，所以他还有统管，他统管万有的方向，引导他们达成他的目的。也就是说引导万有达成万有起初被造的那个目的，包括人，包括人。所以这个诗篇103篇19节说，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耶和华的宝座建立在天上，他的权柄统管万有。罗马书11章36节说，万有都是本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万有都是有个目的，最后要归于他。以弗所书1章11节告诉我们，要在基督里边同归于一。所以神的护理就是创造者，首先是他管他自己的东西，他所造的。他不是说神是另外一个东西，然后呢有什么人创造了万有，神过来管理，不是这样。神是创造者，他管理自己的受造之物。这个管理，这个护理是创造者起初在永恒里所预定的，现在在时间里边实行出来，实行神的这个计划。就三个层面，第一是保守万有的存在，第二是协同万有的行动，第三是统管万有的方向。那这个护理它是有上下文的，上下文的。我当我们讲到在威斯敏斯特信条讲到第五章护理的时候，它前面已经讲完了第二到第四章。我们看到第二到第四章是讲的全部是关于神的教义，关于神的本性，关于神的永恒的旨意，关于神的创造。在这种语境下，或者叫在这种上下文下，我们才开始谈护理。所以离开了神就不要去谈护理，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个错误。所以我们很容易把护理匿名化，人很容易把护理匿名化。人你可能用另外一个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命运，比如说决定论，比如说这个天意，你可以有各种的名字。但是护理是神的护理，我们不能把它匿名，不是一个匿名者，没有名字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在护理这个世界，或者是管理这个世界。护理是神的护理，是扎根于创造者的智慧和全能，是创造者自己根据自己的全能，这个全能是创造同样的全能。所以 J.I. Bug 说，神用什么能力创造，他就用什么能力护理，神用什么能力创造，就用什么能力救赎，都是一样的。所以是扎根于创造者的智慧和全能，既不是命运，也不是天意，也不是哲学上的决定论，也不是异教的宿命论，也不是自然神论，也不是泛神论，更不是神的代名词。有很多人很容易把护理当作神，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要心里很清楚，护理乃是神的护理，神的护理。所以神不只是护理， 所以很多人会把护理当作神，有很多人会把护理当作神啊，上帝决定的天意啊，怎么着说，不是，护理是神的工作之一。神的工作包括什么呢？我们看到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一章到第三章告诉我们神的启示，这个可能大家经常听说过神的启示，第一章关于圣经，第二章神的属性，第三章神的属性和他的三位一体，第三章是神的永恒的定旨，我们讲到这个预定论，所以这三章是神的启示，然后第四章就讲到神的创造，所以他的第二工作是创造，第五章我们就讲到神的护理，他的第三个工作叫做护理，第六章以后就开始谈到神的救赎，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工作包括四个方面，他的启示，他的创造，他的护理，他的救赎，这个四个工作是神对着我们这些受造物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把护理等同于神，护理是神的护理。好，这个神的护理跟神的主权有什么不同呢？有些人很容易把神的护理跟神的主权给混淆起来，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我们老牧师企图把它重新翻译，看到护理这个字儿不顺眼哈，想把它重新翻译，把一个主权维护，各种传都试过了，最后算了不要了，还是护理。因为神的护理不是神的主权，主权指神有权利有权柄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而护理是指神有智慧有目的的施行主权，这是不一样的啊。神的主权是说神有权利有权柄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他有主权。护理是说神有智慧有目的的行使他的主权，包括神一切主权行动的总和指向和目的，不但包括总和，还包括它的指向，包括它的目的。所以我们要脑袋里很清楚，护理是有方向的，神的护理是有方向的，神的护理是智慧的。我们这里说，这是要为他，为的是借着他智慧，作为智慧和圣洁的护理。神的治理是有智慧的，因为神要使万事都服从于他所命定的目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这就是神护理都有个方向。所以当我们人生中，我们的生活中遇到一切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你，没有偶然。所以我经常说，我们的字典里边没有基督徒的字典里边没有偶然这两个字，没有运气这两个字，没有碰巧这两个字，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护理没有大小，没有什么事大到神无法掌控，没有什么事小到神看不见，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护理之中。我们可以说掌控这个船还没有方向的概念，护理是有方向的。所以方向是什么呢？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造的人，使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这位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生中一切际遇是有方向的。好，这个神的护理不但是有智慧的，而且是圣洁的。诗篇145篇17节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这清楚的宣告神的护理是圣洁的。虽然我们暂时不明白神护理的旨意，比如说看到火山啊、地震啊、打仗啊、 COVID-19 啊，我们不明白神护理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的护理是不义的。后面我们会说，护理就是希伯来文是倒着读的，你没办法预习从左往右读，你要倒着读啊。这个不是我说的，是这个约翰那个弗莱尔说的。好，神的护理不但是智慧的、圣洁的，也是全能的。但以理书四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神的护理是不可抵挡的。神的护理不但是不可抵挡的，他也可以通过看似微小、卑微和愚拙的事情来成就大事。所以以赛亚书41章15节说，神会使以色列这个虫变成一个打粮的锯齿，能打碎桑岭， 很小的东西神能使用它打碎伤灵。这个哥林多前书1:21说，世人喜欢那个聪明的人，有哲学的，有学问的，但是神使用人看为愚拙的来成就他的大事。所以神的护理是全能的，因为后面是神的手，所以他不当不可抵挡。而且神常常用卑微的愚拙的事情来成就他的大事。最后神这个神的护理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为了使荣耀归给神，是为了使他在智慧、全能、公义、良善和怜悯上的荣耀得着称赞，而不是为了人啊。人不是宇宙的中心，神才是。所以神一切护理的手段，我们谈到护理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是那个幼儿园的保姆，或者说那个婴儿房的保姆啊，人是中心，不是的。所以神的护理，神是中心，神是中心。护理的目的是向世界引向其最终的目的。世界被造的目标是要使神得荣耀，是以弗所书1:11-12。所以护理是要使整个世界走向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之前所预定的那个目的。好，最后一条，神不是用护理，而是用圣经来解释事情的原因。所以我们基督徒学了护理教义，我们不要动不动就去解释原因。那不信主的人很容易很喜欢问为什么，那有些个这个圣经读得不太熟悉的基督徒很喜欢解释为什么，因为他要替神打抱不平，替神来解释为什么有 COVID-19， 为什么会俄罗斯会打乌克兰，他会想出很多很多想法来。但是我们说神不是用护理来解释世界上事情的发生原因，神是用圣经来解释的。所以正如约翰弗莱所说的，约翰弗莱是一位清教徒，17世纪的清教徒作家，他写了一本《神护理的奥秘》。他说神的护理就像希伯来文，只能倒着读，我们不能用发生了什么来回答为什么发生。神不要我们假装能从幕后看穿真相，他若没有在圣经中告诉我们，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原因。所以这是我们对护理这个教义的认识，完全的把自己放在神的护理的大手中，不要去替神解释，只需要照着圣经里说，明显的事是归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隐秘的事属耶和华的。好，第二条，虽然根据神的预知和定旨，也就是第一因，万事都绝不改变，毫无差错的发生，但在同一护理之下，他又定规他们根据必然、自发或偶然的诸般第二因而发生。什么意思呢？首先，神是万有的第一因或者终极因，这第一个原因，最终极的原因，所有的第二因都从属于这个第一因。从属于第二因，第一因什么意思呢？首先是受第一因的控制，第二是所有的第二因在神的计划中都有明确的地位。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全部有意义，包括罪是有意义的。上次谈到创造的时候，说到智人普遍启示，就说到这一点。首先，这里边出于必然的事情是在神的护理之下。神说这个这第二条说，神又定规他们根据必然，第一种是必然的第二因，第二是自发的第二因，第三是偶然的第二因。必然的比如说自然规律、万有引力定律，好像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不是，是在神的护理之下，是在第一因是神，第二因才是那个万有引力啊。所以我们这今天科学家根本就不知道引力的本质是什么，对不对？四大力，什么电磁力、强力、强作用力、弱作用力，没有一个科学家能讲清楚这个实质是什么，没有一个。所以人家想搞什么弦理论啊、统一场理论啊，没有一个成功的。这所有的都是第二因，后面还有第一因。所以圣经早就说得清楚，耶利米书33:25说，神立白日黑夜的约，安排天地的定力，是神早就定好了。这第一因是神，所以表面上我们看到是自然规律，其好像是必然发生的事件，其实是在神的护理之下。第二， 凡是出于自发的事件也是在神的护理之下。我们常常说这个事情是我们自发自愿的，对不对？不是。箴言书十九章二十一节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你甭管怎么想，想半天，你那个自发自愿，你以为是自发自愿，其实都在神的管理之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而神不允许你想了也白想。好，第三，出于偶然的事件是在神的护理之下。所以第二因会有很多是偶然的，有些是必然的，有些是自发的，有些是偶然的。但是表面是偶然的，其实是在神的护理之下。所以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掷骰子抽签是很典型的偶然事件，但是都是在神的管理之下，神的护理之下。最后，出于撒旦的事件是在神的护理之下。我们常常有人以为为了给神开脱，说这是撒旦做的事情，好像撒旦不在神的管理之下，说这是出于肉体，出于世界，出于罪，好像罪肉体世界不在神的护理之下。不是，全部在神的护理之下。所以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一节说，撒旦激动大卫数点百姓，但是到了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一节说，是耶和华激动大卫数点百姓。这两句话是不是冲突呢？没有冲突，表面上是出于撒旦，但是是在神的护理之下。所以你看这个约伯就是很清楚这么一个道理的人。约伯的一会儿自人事件使他的房子塌了，对不对？一会儿有强盗加勒底人从远方来把他的什么这个财产抢走了，这些背后都是撒旦。但是这个约伯怎么说的呢？说赐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他很清楚这背后一切都是神，非常清楚，所以他就没有一口犯罪。但是今天很多人不是这么想的，很多牧师，很多主教，他就认为神是很可怜的，是整个世界是脱离他的控制的。他们有很善良的心，他认为神不能是罪的始作者。没错，神不是罪的始作者，但是确实一切都在神的管理之下，包括罪。好，第二因彰显了神的慈爱。第二因有第一因，有第二因。第二因是彰显了神的慈爱，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因为在实际的受造秩序中，神建立而非废除了第二因，是神建立了第二因。神并没有因为有第一因所以废除了第二因。所以我们经常陷入一圈思维哈，说而人如果有自由意志，那神就不应该管我，那神管我，神干预我，那我就不自由了。这个是我们是把人给放大变成神，不能这样的，是两圈，神跟我们就不是在一个圈里边哈。所以神是神建立了第二因，神并没有废除第二因，因为神受造物的本性并没有被湮灭，自由也没有被践踏，因为正是神创造了受造物的本性，正是神造了羊，羊要吃草，对不对？甚至神造了万有引力，那个石头一丢出去，它就会成抛物线，这都是神造的，神造的万物本性。所以这个第二因并没有脱离第一因，是神造的这个。所以你说不是神造的，我告诉你，万有引力，你最后你看仔细去研究这个重力，万有引力是这个什么本质？你发现科学没办法给你答案，只能是有另外有一个第一因。所以正是神创造了受造物的本质，使他们拥有各自的因果律。所以因果律就是第二因，次要因或者因果律的力量是真实的，是确实存在的，不是虚幻的。第二因是有的，但是它却是次要的，媒介性的。次要不是贬低它，是跟神的首要的第一因相比，它的次要的是媒介性的。所以媒介性的就是神借着这个第二因来行事，是它是一种媒介，是需要完全依赖神的全能的。我前面说了，万有都是靠神托住的，对不对？所以宇宙要是没有一个力再把它维系住，宇宙全散掉了。好，第三，神的护理不妨碍人的自由，因为神掌管万有，但不妨碍万有的本性。神以至高的主权将诸般的外因安排到一个地步， 人虽然是按照自己本性的自由行事，其实也是照着神的计划而行。比如说我本性就很爱吃肉，神就把这个肉放到我眼前，我就忍不住要吃，那是不是我自由决定的呢？当然是了。但是各种这个正好有一个姊妹送肉过来，我就很馋，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它不矛盾哈，一点都不矛盾。神虽然是按照自己的本性自由行事，但也是照着神的计划而行。但是我要不要为我长肥负责呢？当然要了，因为我自己决定要吃的嘛，对不对？所以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基督徒不能因为神的护理而躺平。我真的不知道，我很痛苦。我们教会有人说，我说了基督徒可以躺平，我什么时候说过啊？这个真的很痛苦啊！所以要反复强调哈，基督徒不能躺平，你有责任的。责任，你有一个侍奉，比如说你要不要全职侍奉，你要好好祷告，对不对？神没告诉你，你就凉拌，你就不要去办。但是神是不是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很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要好好读经，好好祷告，凡事谢恩的太多了，你都不需要祷告。如果你祷告半天你还不知道神对你说什么，哎呦，你这个祷告真的有问题啊。所以基督徒绝对不会祷告完了以后说神什么都声音都没有躺平，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不能因着护理而躺平，而要因着护理更加殷勤地与神同工。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是这么说的，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有责任的，对不对？然后保罗又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如果你心里面居然没有神在里面运行，你不知道该做什么，哎呦，我就说你好好读圣经哈，圣经说得很清楚，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这圣经里很多很多，我们不用祷告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做的事情。那具体要祷告，有些事情我们不知道的，比如说要不要去读神学院，要不要做全职传道人，这个是你要不知道你就凉拌哈。所以不是说我们是每天躺在家里什么都不要办啊，凉拌不是。好，第三节，神在他的一般护理中使用方法，但也随己意，在不用超越和抵触那些方法的情况下自由行事。那什么叫做方法呢？就是自然规律，就是各种的第二因，各种的第二因就是方法。所以加尔文说，神的护理并不都是以赤裸裸的面貌临到我们，神没有伸出一只手把我们递出来，不是这样的，而是为他的护理加上了他所使用的方法的外衣。所以我昨天跟我们小组一个还没信主的同学说，那个朋友说，一千年前有一个麻雀从天上掉下来，决定了你今天要在我们这儿参加我们的这个小组。他说怎么可能的？我说举个例子哈，一千年前有些敌军要到这个村庄里杀人，然后这个村庄的人都躲在一个洞里，那麻雀要叫了，敌人就进来了，结果麻雀掉下来死了，所以你们全村人都活了，恰好有一个是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就是这样的，所以神会使用很多方法，就是我们看起来是自由的自然的现象，来成就他的护理。神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违背自然规律，他不需要的。但是神也可以随己意，在不用这些方法，或者超越这种方法，或者干脆就抵触这些方法，跟这个自然规律是完全相反的。这就是神迹，这件事情只能出于神。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边有两种神迹，第一种神迹是为了证明神的仆人和他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神要让摩西可以行神迹，为了让那些以色列人知道他是被神呼召的。这个希伯来书二章四节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启示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同作见证。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写的对象是第二代基督徒，他不是第一代基督徒。第一代基督徒见过主耶稣，但是那些人他没见过。那他们为什么是能相信呢？因为神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希伯来书写完以后， 新约正典就完成了。新约正典完成以后，神不再赐下新的启示，圣灵临到我们，这是提醒我们圣经上的话，耶稣基督所说的话，所以就不再有这些个神迹。所以这一类的神迹，为了证明神的启示，为了证明神的仆人，就不再有了。但是圣经里还有另外一种神迹，是与神的创造有关，与神的护理有关，那这些神迹仍然会继续。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说，我们还可以为人抹油、祷告、医治，所以这个医治神迹还是会有，但是都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人的荣耀。所以不是说我们一抹油他一定会得医治，门都没有，是神的心意，按照神自己的旨意。所以一个过度关注神迹奇事的教会不是健康的教会。耶稣基督反复地说，你这个世代的人想看神迹门都没有，对不对？这保罗说，这法利赛这个希腊人要智慧，这个犹太要神迹，但是我们单单传讲耶稣基督。因为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切都在基督的话里，就在圣经里边。圣经不但是我们信心的根据，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没有说听道信道是从神迹来的，神迹是上帝或者哪个仆人赐下的，不是，是从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圣经不但是我们信心的依据，也是我们灵命成长的根据。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说，圣经足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完全就是属灵的生命越来越成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一个过度，不是说一点不要关心啊，过度关注神迹奇事的教会不是健康的教会，而是相反，是不健康的教会。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关注神的话语，关注圣经，因为无论是你的信心还是你的生命的成长，全部扎根于信心，这样才不会扎根于某个人、某些活动、某些神迹奇事。所以这个我最初信主的时候很喜欢讲见证，后来我慢慢的不太讲见证，我讲到的时候也很少讲见证，因为我发现见证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适用的，而且往往是一些特殊的状况，你不能叫人效法，你不能叫人羡慕，你不能叫人绊倒。所以最稳妥的讲道就是扎根于圣经，把圣经原原本本的讲出来，因为圣经是信心的根据，是生命成长的根据。所以这个虽然还有神迹，但是我们不要过度的关注神迹。第四，神全然的能力、难测的智慧和无限的良善，在他的护理中彰显到一个地步，不但延伸到第一次堕落。第一次堕落，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堕落，你可以想一个问题，神是不是睡觉去了？是不是打盹去了？是不是没叫天使看门，以致那个蛇溜进了伊甸园？所以你想明白这个问题，你就知道神的护理延及第一次堕落，以及天使和人类所有其他的罪恶，所有的罪恶都在神的护理之下，并且不单单是简单的许可。神的护理不是说啊容许你，不止。而是有与之相连的至为智慧和有力的限制。神不当许可的犯罪，而且有至为智慧，神最大的智慧，还最有能力的智慧，把这个限制在一个范围之内。所以撒旦这个我这么亵渎这么攻击他不太合适哈。这个撒旦是带着个链子的，好比一条带着链子的狗，他是受控的，但是好像我们从犹大书看，这么骂撒旦也不太合适哈。这个，总之这个比喻还真是个比喻。这个以及其他对之多方面的支配和统管，神支配和统管这个罪，所有的罪都在神的管理之下，目的是什么呢？以达到他自己圣洁的目的。真的很奇怪，神可以从罪里边达到他圣洁的目的。因为罪单单源于受造之物，并非神，神是至圣公义的，既不是也不能是罪的原作者或赞许者，神既不是 也不能是罪的原作者和赞许者。所以从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首先天使是在神的护理之下，天使包括邪灵，包括撒旦。所以犹大书6章6节告诉我们，神容许一些天使故意的和无可挽回的堕落到犯罪和定罪中，神不再赐给他们救恩。提摩太前书5章21节也告诉我们，另外有一些天使是蒙拣选的，所以神的护理涵盖天使。善事在神的护理之下，大家都不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恶事居然也在神的护理之下。首先是借着许可，使徒行传14章16节说，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神是许可或者叫任凭。但是神对恶事的护理不只是许可任凭，而且有限制，有支配，有管理，而且这是照着神至高的智慧。所以列王记下19章28节说，神说，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脚环放在你的口中，使你从来的路转回去。所以当那个以色列的仇敌攻击以色列到一个地方，首先这个仇敌是神用来管教以色列的，但是当他管教以色列超过了神所定的界限以后，神就会出手把他们给勾回去，那钩子钩上的鼻子勾回去。所以是恶事是在神的护理之下，不但借着许可，也借着限制、支配和管理。第三，神不是罪的原作者或者赞许者，神并没有启动罪、制造罪，也没有赞同任何罪，因为罪并不在于行为本身，而在于行为是否违背律法。这约翰1书3章4节。所以一个行为是不是罪，不等于这个行为的本身，而在于这个行为是不是违背了律法。比如说同样是用石头打死人，约书亚记7章25节，用石头打死亚刚就是符合律法的，但是列王记上21章13节我们刚刚读过，用石头打死拿伯却是违背了律法。这同样是打死人，这个石头是神造的，人是神造的，人丢石头的能力是神造的，但是一个违背律法，一个是符合律法。所以人的一切行为的能力和机会都是出于神，包括犯罪的能力，包括犯罪的机会都是出于神。但是罪性却是来自彼得后书1章4节说，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类所犯的最恶劣最严重的罪，这个罪就是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圣经是怎么说的呢？使徒行传2章23节这么说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耶稣基督被交给公会，是不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所以犹大出卖耶稣，耶稣说你去吧，你照着你要做的去吧，因为是神预定的。但是神并没有让人犯罪，接下来这句话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虽然是神亲自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人，但他既没有教人犯罪，也没有激发人犯罪。定死耶稣基督的罪完全是出于人自己。所以这个罪，神不是罪的始作者，也不是罪的赞许者，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护理之下，为要成就他自己圣洁的目的。所以使徒行传4章28节，使徒祷告说，这是要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 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一切的罪恶，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 COVID-19 还是火山爆发还是什么，有什么罪大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被钉十字架呢？没有。所以耶稣基督的罪，不，耶稣基督的死，人在耶稣基督上所犯的罪，都能被用来成就神的手和神的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何况是其他的事情呢？所以神统管所有的事情，包括罪，包括犯罪的人类，包括罪人，以达到他自己圣洁的目的。神从罪里边把荣耀归于他的怜悯，神可以从罪里边把荣耀归于他的怜悯，比如说他把罪人中的罪魁变成了最伟大的使徒。神也可以从罪中把荣耀归给他的公义，比如说对罪人施行审判，诗篇九篇第十六节。所以这是第四条，第五条到第七条我会连起来读，这是神的特殊护理。第五条，至为圣洁、公义和恩慈的神，的确常常容许他自己的儿女暂时落在诸般诱惑和内心败坏的过程中。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神的确常常容许他自己的儿女暂时落在诸般诱惑和内心败坏的过程中，时间多长没有说哈，不知道。若不是为了惩戒他们之前的罪恶，他们可能之前有犯了罪，没有对付清楚那个罪，所以神就让他陷入这个诸般的诱惑和内心败坏的过程中，一直到他顺服圣灵对付清楚他的罪。若不是为了惩戒他们之前的罪恶，就是为了揭露他们败坏的潜力和内心的诡诈，使他们谦卑下来。所以当我们落到试探里的时候，神有时候是为了对付我们之前的罪，有时候是揭露我们内心败坏的潜力。我们不碰到这个事情，我们不发现原来我们是这么败坏。所以我推荐弟兄姊妹读这个约翰·欧文的《试探致死罪》这两本书是合而为一的，里边就有很多的篇幅告诉我们这个。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读到的，也这个使徒保罗叫我们致死地上的肢体，然后列出了一堆的罪。那我们很多人会挑挑拣拣说我们有罪一、罪二、罪三、罪四没有，罪五没有，罪六、罪七是我的罪。我告诉你，你否认的，你说你没有的那个罪，一定会成为你的破口。因为保罗根本就不认识哥罗西的人，他闭着眼睛就给你写下了，你们都有这个罪。但是我们说我们没有，我们有骄傲，没有奸淫，你早晚会在奸淫上栽跟头。所以我们要认所有的罪，认所有的罪，包括那个潜力，败坏的潜力和内心的诡诈。神，否则的话，神会主动让我们，神的护理会主动让我们陷到那个试探里边去，揭露我们败坏的潜力和内心的诡诈，使我们谦卑下来，从而把我们提升到更加紧密和持续的依靠神自己来得着扶助的地步，并且使我们更加警惕防备一切未来犯罪的机会，更为在意诸般圣洁和公义的目的。这是第五节。所以神的护理不是看顾这个婴儿栏里的这小 baby， 会有时候会让我们陷到诸般的诱惑和内心败坏的过程中。好，第六节，这是神自己的儿女。还有一种不是神的人，至于那些作恶的和不敬虔的人，神作为公义的审判者，使他们都因先前的各种罪而致盲目刚硬。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人真的很盲目，好像看不见，好像很刚硬，不管是一年两年十年都是如此。他是在神的护理之下， 所以神不但停止向他们施恩，免得他们的悟性得光照，心被感动。这句话是不是听得有点可怕？这句话是从这以赛亚书里来的，这个新约圣经用了很多遍。神不但停止向他们施恩，免得他们的悟性得光照，心灵被感动，有时也收回他们已有的恩赐，并把他们暴露在那些因他们的败坏会产生罪恶的事物面前。你越喜欢那款事物，神就越把你暴露在那款事物上面。无论是你的金钱、什么女色、什么虚名、什么包括什么属灵的荣耀、属世的荣耀，所有的东西你越喜欢，神就越把你暴露在那。你会发现你的人生顺风顺水。你喜欢名声，你就发现哎，老有名声来，老有大家鼓掌对你的讲道、你的查经鼓掌，说谢谢你，很有得着。哎呀，心里美滋滋的。你很有可能落在神的护理之下，因为神会把他们暴露在那些因他们的败坏会产生罪恶的事物面前，如此就把他们都交给自己的私欲、世界的诱惑和撒旦的权势，以致他们在神用来软化别人的方法之下，反而使自己变得刚硬。所以这很蹊跷哈，神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让别人软化，但是用到这个人身上，他越来越刚硬。这是第六条，很可怕。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反省，我有没有落到第五条的护理下，有没有落到第六条的护理下，然后向神祷告，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如果你是信主的，你就会软化下来；如果你不是得救的，你会被变得更加刚硬。这是我们400年前的清教徒们所总结出来的。第七，既然神的护理普及万有，所以也必以最为特殊的形式眷顾他的教会，并为教会的益处而支配万事。所以这个刚才就连续读了七节啊，现在还有点时间，我就解释一下。神对教会的特殊护理是什么呢？神普遍施行在一切被造之物身上的护理被称为自然的统管。那神施行在有理智的受造物，就是人，就是天使，那这上面的护理叫做道德的统管，又叫做特殊的护理。神对教会实施特殊的护理，正如历代志下16:9所说的，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所以当我们遇到一切事情的时候，教会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带着敬畏、谦卑、感恩的心，仔细查看神的特殊护理，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再说一遍，要带着敬畏的心，就是教会或者我们自己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敬畏的心，神要做什么，然后要带着谦卑的心，你不要随随便便的把解释的一个理由，不是这样的。然后要带着感恩的心，因为神没有放弃你，神放弃，如果神放弃你，你就会陷入一种盲目刚硬的状态，不会去想。你一旦想了，所以我说有问题就是没问题，没问题就是有问题哈。你有问题你要感恩，因为神让你觉得有问题。仔细查看神的特殊护理，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你很顺风顺水，侍奉一直很顺利，你要小心。你一直不顺也要小心，都要小心。正如诗篇107:43说的，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美意高过我们的美意。好，第二，护理教义的应用有什么应用呢？我们讲半天护理的教义，很多人以前都不知道护理，那现在你学了护理的教义有什么应用，有什么好处呢？比利时信仰宣言是这么说的，这改革中的信仰宣言之一哈，说这个教义给我们无法言说的安慰，首先是给我们一个安慰，因为它教我们任何事情并非偶然地发生在我们身上，而是在我们最有恩慈的天父上帝的引导之下，他以父亲一般的爱照看我们，令一切受造物都在他的全能之下，以至于若非天父允许，我们的头发，因为他们头发都被数算过了， 或者一只麻雀也不会掉落在地。而我们全然信靠天父，深信他会约束魔鬼和我们的仇敌，使他们不能在他的旨意和许可之外伤害我们。所以我们经常说的是，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神的手量给我们的。所以在消极的一面，护理的教义可以帮助信徒致死罪，比如说自我依靠、不警醒祷告、焦虑、骄傲，将我们的心从自己转向神这位生命、智慧和喜乐的源泉。在积极的一面，可以让我们凡事谢恩、凡事信靠，确信我们的生命中没有运气、没有偶然、没有，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因此我们应当照着格罗西书1:29说的，照着他在我里边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你就放心去做好了。环境都在神的手中，而且护理教义可以提醒我们要顺服等候。我这抄了一句话哈，我们要相信神的方法最终会显出比我们的计谋更明智而且更好。与我们浅薄的自爱相比，我们爱自己很肤浅，神无穷的良善更为我们的益处考虑。与我们短视的技巧相比，我们是很短视的，就看到明天后天，那无穷的智慧更能为我们的益处行事。知道时间中一切瞬间的那一位就是神，也知道如何更好的为他的行动安排时间。好，最后我们讲的亚米念主义对护理教义它有不同的观点，这样我们就知道不同的观点是什么样的。首先，亚米念主义认为神的护理不包括每个细节，它只是按照人的选择和行动做出回应，这是亚米念主义的看法。他说神不管那些细节，神只是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和行动做出相应的回应。第二，亚米念主义认为护理教义的经文都是指特定的事件，并非指神平常的工作方式。这是个特殊的，那个是特殊的，但是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发现有很多都不是特殊的，对不对？神让雨下来，让草长起来，不是让那根草长起来，不是让那滴雨下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站不住脚的。第三，亚米念主义认为恶事不在神的护理之下，护理教义是错误的，要神为罪负责。我们刚才说了不是这样的。然后第四，亚米念主义认为神所促成的选择并非真正的选择，侵犯了人的自由。我们说不是的，人的自由是第二因，从属于第一因，我们后面会在这个人的自由更详细的讲。第五，亚米念主义者认为他们认为信徒应该有负责任的生活，而护理的教义鼓励的危险的宿命论。我们刚才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说要躺平。那我再列出几种持守圣经无误的保守福音派对于护理教义的不同立场，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原来那个教会大概持什么样的立场，或者根本就没立场，没讲过，就像我以前信主十年没听过一样。那这个我们整个我们说保守福音派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有新福音派，新福音派是说他自己福音派，但是他不相信圣经无误。我们说保守福音派就是说他持守圣经无误的福音派，自己说自己福音派又相信福音这个圣经无误。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把它说成异端，不会因为这个真理观点上的一些不同产生这个跟他打来打去，不会这样的啊。所以你看我天天跟人打架，我只跟坏人打架，不跟好人打架的，我打架的就是坏人，我认为他坏人才打架。好，第一是长老会和改革宗，这是铁杆的加尔文主义者，他们是持加尔文主义的立场。我们讲的威斯敏斯特信条都是加尔文主义的，所以你会看到长老会和改革宗，长老会是英国发展出来的啊，苏格兰出来的，改革宗是从荷兰出来的，但是他们的师父都是加文啊。 第二，寻道会和拿撒勒人会，他们是铁杆的亚米念主义者。寻道会就是会又叫寻道宗，又叫这个卫理公会，是约翰卫斯理，他是四点，他是这个四点的这个亚米念主义者，他不是五点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今天联合教会就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他们都完蛋了啊！所以寻道会和拿撒勒人会是铁杆的亚米念主义者，这两个是旗帜鲜明，一边是长老会和这个改革宗，一边是寻道会和拿撒勒人会啊。路德宗，这是第三种神学立场了哈，第三种，总共有七大类的神学，大家可以知道哈。我上次排了八种，八流哈，这是类，这是分类啊，七大类。路德宗或者叫信义会，它的两种立场都有。那马丁路德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是跟加尔文是一样的，但是路德会的很多观点跟马丁路德其实不一样的，所以路德会两种立场都有啊。然后呢，第四种神学是圣公会，圣公会也是两种立场都有，但是圣公会的信条是39条，它其实强调加尔文主义的立场，所以圣公会这个表面上是加尔文主义为主，但是呢其实两种都有。我们敬爱的杰埃巴克老师，他就是铁杆的圣公会信徒，但是他在改革中里面是影响力最大的。我们亲爱的 CS 路易斯老师，他就是个铁杆的这个圣公会，一辈子都是圣公会。所以圣公会其实骨子里是加尔文主义，但是他其实实际上是两种都有。包括我以前说过，圣公会一个主教说上帝是个可怜的老奶奶，这都能说出来，是现代的主教。那我们看到圣公会有些很好的主教，比如说那个莱尔主教，那就这个杠杠的，就是清教徒啊，就是圣公会里什么人都有哈，因为历史久了嘛。第五种神学叫做浸信会，那它也两种都有。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洪玉坚牧师是改革宗浸信会，那是铁杆的加尔文主义者，但是也有些浸信会是不是改革宗的，他可能是亚米念的，都有哈。所以浸信会第五种。第六种是时代论，那他也两种立场都有。我们华人教会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个时代论，从弟兄会啊什么内里生命会生命派出来的，所以他两种立场都有。第七种是灵恩派和这个五行觉派，他们两种立场都有，但五行觉是以亚米念主义为主，比如说神造会。所以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啊，我列的七条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哈，都是保守福音派，包括灵恩派，他也持守圣经无误，我绝对不会说他异端。对，第八类是叫博道会，我们这个在 Poco 那边有个博道会，叫博道会呢是融合了改革宗啊，不，路德会和浸信会的神学，他们两种信仰两种立场都有。第九叫做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它是特别有意思啊，你查一下就知道，基督教会自称没有宗派，它就是一个宗派，它自称没有神学，它有的是神学，所以是自称没有神学的神学，它自称只有圣经。所以今天你要说我不要神学，我只要圣经，你就看看那个基督的教会，它就是这样的。那今天它是不是有神学？然后呢，你说我不要宗派，基督教会就是这样的，它有宗派，所以呢，它是两种立场都有。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是我刚才列出九种啊宗派，其实它只有七种神学，七类的神学。但是神学它每个有的救赎观念是这样，有的是那样，但是在护理的观念上基本上是两大类。好，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